道德裁判师第四章，正态分布里的尘埃与信号。阿明的指尖在光屏上悬了很久，迟迟没有按下提交键。今天的案例是关于社区资源分配的，某老旧社区的公共绿地改造计划。开发商主张将60%面积改建为收费停车场，可增加社区税收。20%居民反对，认为绿地是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。争议焦点，开发商的主张是否应被采纳？光屏左侧，系统自动弹出了一行小字，当前样本覆盖高收入群体23%，中等收入41%，低收入36%，匹配本市人口结构比例。这行字是昨天才出现的。陈姐在晨会上轻描淡写的解释，为了让模型更贴合真实社会结构，系统会按各阶层人口比例加权统计答案。简单说，低收入群体的答案权重就和他们在总人口里的占比一致。阿明盯着那个36%，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。他属于低收入群体，他的答案本质上只是这36%里的一个微小样本。就像正态分布曲线里落在中段的一粒尘埃，多他一个不多，少他一个不少。他想起刚入职时总觉得自己的判断很重要，现在才明白公司要的从来不是他的判断，而是他这个阶层的判断。就像超市抽样检查苹果，不会在意某一个苹果的酸甜，只在意这一批次的整体甜度分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敲下答案，不应采纳。公共绿地是低收入社区为数不多的无差别公共资源，税收增益不应以剥夺居民基本活动空间为代价。提交后，系统立刻更新了数据，低收入群体当前倾向反对68%，支持32%，总体加权倾向反对51%，支持49%。他的答案汇入了那68%的洪流，像一滴水融进池塘，连涟漪都没泛起。在看什么？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阿明吓了一跳，回头看见邻座的老周正端着咖啡杯站在他身后。老周是个50多岁的男人，据说是从传统行业转来的，在这里干了快一年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却很少说自己的事。没什么，看看数据，阿明含糊道。老周凑过来看了眼光屏，嘴角的笑淡了些。刚开始都这样，觉得自己写的是真理，慢慢就明白了，咱们就是个统计单位。他指了指那个36%，你看低收入群体占36%，所以系统每天给咱们推的案例里涉及生存资源公共福利的题特别多，得让这36%的样本有东西可写，不然曲线就偏了。曲线，正态分布曲线啊。老周呷了口咖啡，公司要的是一条平滑的曲线，每个阶层的答案都得符合他们该有的样子。低收入群体更在乎公平，中产更看重效率，高收入，他顿了顿，更在意规则的灵活性。模型最后输出的主流价值观其实就是这条曲线的峰值。阿明愣住了，原来所谓的主流不过是个阶层按人口比例加权后的平均意见。就像把不同颜色的墨水倒进一个瓶子，摇一摇，得到的浑浊颜色就是主流。那为什么还要我们这些人来写？直接用历史数据不行吗？老周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。历史数据是死的，社会在变，昨天的主流今天可能就偏了。比如5年前大家还觉得数字孪生是天方夜谭，现在呢？咱们这些人就是给这条曲线实时校准的。你的答案只要在你阶层的合理波动区间里就行。合理波动区间，阿明咀嚼着这几个字，突然觉得自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，只要在划定的笼子里活动，怎么跑都没关系。下午的案例让他对区间有了更刺骨的理解。案例四，遗产继承的情感折价。公民赵慧78岁，去世后留下2套房产，遗嘱写明，一套给儿子，商人，经济宽裕，一套给女儿，自由职业者，收入不稳定。但儿子主张，女儿3年前因婚事与母亲争吵，此后几乎未探望，情感付出远少于我，应按情感折价少分遗产。女儿辩称，争吵是因母亲干涉我的婚姻自由，不探望不代表无情感，遗产分配应按遗嘱执行。争议焦点，儿子主张的情感折价是否应被纳入遗产分配考量？ 阿明看到案例时，第一反应是不应纳入。遗嘱是逝者的意愿，情感付出怎么量化？用探望次数吗？那常年在外打工的子女岂不是都要折价？但他准备敲字时，突然注意到案例开头的描述：儿子商人，经济宽裕；女儿自由职业者，收入不稳定。这行字像根细针，刺破了他的思绪。如果把这行字删掉呢？只说儿子和女儿，他的判断会变吗？大概率不会。可如果把描述换成儿子常年照顾母亲起居，女儿三年未归呢？他会不会犹豫？甚至如果改成儿子多次挪用母亲存款，女儿虽不探望但每月寄钱呢？答案恐怕会彻底反转。这些看似无关的背景信息，不就是士大臣里的前置问题吗？经济宽裕 VS 收入不稳定，这是在暗示女儿更需要帮助，引导人倾向于按遗嘱分。如果换成常年照顾 VS 三年未归，就是在暗示儿子更值得，引导人倾向于支持情感折价。阿明的手指悬在键盘上，指尖微微发抖，他终于看清了这场游戏的全貌。一，公司先按社会阶层比例，低收入 36%， 中产 41%，高收入23%，招募裁判师，确保样本符合统计代表性。二，给每个案例嵌入不同的信号词，如经济宽裕、收入不稳定、常年照顾、干涉婚姻，这些信号词就是上下文变量。三，收集不同阶层裁判师在不同信号引导下的答案，建立信号答案对应模型。当信号是 A 时，低收入群体70%会选 X。当信号是 B 时，高收入群体65%会选 Y。 四，最终模型既能输出按人口比例加权的主流答案，应付监管，又能根据输入的信号精准调出某类答案，满足客户需求。比如某个富豪客户想让陪审团支持情感折价，只需在案件描述里多提子女未尽赡养义务，信号 B， 模型就会告诉你用这个信号引导高收入陪审员，他们更看重责任对等，支持折价的概率是68%。而他阿明，一个低收入者，他的价值从来不是他的道德观有多正，而是他作为36%里的一员，在看到收入不稳定这类信号时，会有多大比例倾向于反对情感折价。他的答案不过是模型里一个带阶层标签的数据点。想什么呢？老周不知什么时候又站在旁边，手里的咖啡杯空了，这题我选了，不应纳入。你呢？阿明抬起头，喉咙发紧，我也一样。老周点点头，没多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他的背影在隔间的阴影里晃了晃，像个早就看透游戏规则却懒得拆穿的玩家。光屏上当前倾向分布还在跳动，低收入群体反对72%，支持28%，高收入群体反对41%，支持59%，总体加权反对58%，支持42%。一条完美的正态分布曲线安静地躺在数据表里，像一张早已画好的网。阿明关掉案例页面，屏幕映出他苍白的脸。他突然想起第一天入职时陆先生说的欢迎加入，那语气里的平和，现在想来更像猎人看着猎物走进陷阱时的从容。他得到了一份工作，一份能让他活下去的工作。可这份工作的本质是让他把自己的道德观拆解成数据，喂给一个能操纵道德的机器。窗外的天色暗冷，城市的霓虹又亮了起来。阿明看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他坚守了一辈子的对与错，在这个时代里，不过是可以被信号操控的统计样本。而他这粒正态分布里的尘埃，到底该继续做数据，还是该试着弄脏这条曲线？